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19日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五8月19日向中国发出警告，指出中国喺台湾周边嘅军事活动增加风险级别，佢希望中国嘅行为能够恢复翻到之前建立嘅规范。肯德尔喺美国关岛举行嘅电话会议上发表以上评论，佢强调我哋正生活喺一个危险嘅阶段。视察关岛系肯德尔呢次出访嘅任务之一，佢仲将会访问澳大利亚同埋日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连续多日喺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军事演习，中国仲向台湾附近发射弹道导弹，有导弹飞越台湾嘅上空。日本方面話，有五枚中國發射的導彈落入了在台灣附近的日本海洋專屬經濟區，日本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表達了抗議。這個星期美國一個跨黨派的議員代表團到訪台灣之後，中國再次宣布進行軍演。肯德爾說，這個不是旨在提升地區和平穩定的行為，它們非常具有挑釁性，同時增加風險級別。泰國政府首席談判代表星期四表示，這個星期在泰國南部發生了一系列協調一致的暴力襲擊，不會破壞和平談判或與穆斯林叛亂分子長期尋求停火的談判。泰國軍方表示，該國三個最南端的不大連府、那拉提亞府同埋雅拉府嘅17个地点喺星期二晚间同埋星期三凌晨接连遭到炸弹同埋纵火袭击，主要系便利店、综合店同埋加油站。有关当局话，一名21岁嘅当地男子喺随后一场大火中丧生，另有7个人受伤。泰国最大嘅穆斯林反叛组织国民革命阵线星期四喺佢嘅面书网页嘅贴文中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并为死亡事件道歉。该组织表示，佢选择呢啲目标作为泰国资本主义嘅象征，并将谴责佢哋摧毁社区企业。美国与台湾预计今年秋季开始进行一项新嘅贸易谈判，呢项名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包括议程广泛。美台谈判双方对未来的谈判有积极的评价，这项贸易谈判已经引发了北京方面不满。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均表示反对这个谈判的计划。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东玉婷表示，中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捍卫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在中國商務部的反對之後，中國外交部星期四都表示，北京將會採取堅決措施捍衛它的領土完整，並敦促美國不要做出錯誤的判斷。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表示，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企圖打台灣牌，阻止中國統一和民族復興不會得逞。高盛集团和野村证券星期四8月18日再次下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理由是需求疲弱、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带来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萎靡不振，以及最近的限电措施带来冲击。美国知名投行高盛集团将中国2022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从之前的预测值3.3%下調到去3%，而日本券商野村證券則將對中國經濟今年全年的增長預測從3.3%下降到2.8%。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CNBC 的報導說，高盛和野村再次下調中國自己在年初確立的今年經濟增長5.5%的目標，反映出國際投資銀行對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悲觀的看法。中國官員自己在7月份亦都曾經暗示，今年5.5%的經濟增長目標有可能實現不到。高盛的經濟學家列舉出中國7月份新出爐的經濟數據，以及近期由於高温乾旱天氣導致的供電不足，為他們下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測的依據。美國上個禮拜申請失業保險福利的人數略有減少，就業市場繼續是美國經濟最強勁的領域之一。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在8月13号截止的这个星期，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是250,000人，减少了2,000人。上个礼拜的数字经过修正，减少了10,000。失业保险救助四个星期的平均申请数量是246,750人，减少了2,750人。领取传统失业救济的人数在8月6号截止的这个星期增加到7,000人，达到143万，亦都是4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劳工部这个月较早时候报告说，美国雇主7月份增加了528,000份就业职位，是之前预报的两倍多，失业率下降到 3.5%，同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美国之前的50年来的最低点持平。这个并非是说美国经济并没有面临挑战的，消费价格一直上升，7月份比一年前增加了 8.5%， 略低于6月份的 9.1%， 后者是40年来的新高。为了治理通胀，聯邦儲備局今年四次提高了短期基準利率。佛羅里達州的一位聯邦法官下令美國司法部就上個禮拜搜查前總統特朗普的海湖莊園時，為搜查令提供理由的宣誓書提出刪減的建議。世宗雷嘆的聯邦治安法官布魯斯萊恩哈特說，他將會在下個禮拜四8月25日決定是不是將宣誓書的刪截版公開，他給予司法部一個星期時間來到決定哪些部分必須刪減。司法部反對公布宣誓書，因為這份宣誓書詳細說明了促使聯邦調查局搜查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的證據，有可能影響到目前正在進行的調查。司法部正在調查特朗普是否保存和不當處理機密以及敏感的政府文件。我未有做好裁定宣誓書應當完全密封的準備。萊恩哈特說，這份宣誓書中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被解封的。這位法官在司法部的要求之下已經解封了搜查令本身以及其他兩份文件。星期四8月18号的听证是美国主要传媒要求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下星期进行案件管理聆讯，届时将不设陪审团，由三名指定法官审理。另外一宗港版国安法案件，民主派初选案，黄之锋、戴耀廷等29名被告表明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余18名被告不认罪，交付高等法院审讯。据了解，该案由于涉外因素，同样不设陪审团。有学者质疑，港府担心陪审团会左右裁决，先将两件案件交予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涉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8月22日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聆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换句话说，不会有陪审团。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其后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数十名人士，并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8月18日，综合早前多次聆讯，47名被告中有29人表明会承认控罪，会交付高等法院判刑。认罪的被告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其余18名被告不认罪，会交付高等法院原讼庭审讯。全部47名被告被控于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串谋他人志在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按计划在当选立法会议员后滥用职权，蓄意不履行职责，控制议会，瘫痪政府运作，迫使行政长官辞职。同黎智英案一样，香港律政司指示初选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据了解，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提出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港版国安法第46条，律政司司长可以基于保护国家机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和家人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审讯无需陪审团。证书发出后，高院应当在没有陪审团下审讯，并且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去年7月，第一宗港版国安法案件宣判，被告唐英杰因为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成，判监9年。该案不设陪审团的原因包括涉及陪审员安全和妨碍司法公义，但是并未提及涉外因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他对于所谓的涉外因素感到费解。
民主派初选基本上是民主派一班人，一班民主党或者其他的政党本土派组织，或者这样说，本身协调的选举来的嘛。过程里面我就看不到有什么涉外因素。当然你说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个别的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的，包括一些大律师、一些律师，他们有参与做比意见，那这个是真的。但是你说即是涉及外国势力啊，所谓涉外因素，我觉得是完全是子虚乌有，乱咁讲。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8月17日对多间媒体表示，陪审团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在处理政治敏感案件嗰阵，难以摒弃自身政治倾向，有可能影响审判结果。其他国家亦曾有敏感案件取消陪审团。他认为，即使有陪审团，亦未必代表百分百公正。他对香港法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有很大信心。香港时事评论员、法律界人士桑普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民主派初选案被指有涉外因素不明所以。
那你如果说有涉外的因素，这个地方都是需要说你先去审判。
桑普说，即使是有涉外因素，亦都应该先审判，到发觉有涉外因素的时候才决定后面怎样做。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理由，而且现在有个倾向，就是所有归于国家安全类别的案件都是与外国势力有关。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为参与2016年农历新年九龙旺角骚乱，2018年被裁定暴动及袭警罪成，判监6年。桑普相信梁天琦案的裁决被香港司法当局引以为戒。
是为什么50多年来他当了资深大律师这么久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个意见？
桑普说，不明白为什么汤家骅做了资深大律师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宗案件，他都觉得陪审团是不对，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法庭上发表过这方面的评论呢？桑普说，中共这么讨厌陪审团是始于梁天琦案。2016年的案件当中，陪审团的审判导致他部分控罪不能成立。陪审团是跨年龄和政治倾向的，他无法好像国安法指定法官那样完全倾向党国喜欢的、共产党喜欢的那种结论去判案。曾经有过陪审团参与的具争议政治案件，是不是全部要重审，推翻当时的判决呢？学者钟建华亦都认为，陪审团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有可能影响政治敏感案件裁决的讲法站不住脚。
全世界陪审团都是没有法律训练的啦，可能是吧？那你就说整个法律制度即是不行了。而他也讲说漏了嘴，现在你将这些人用刑事案法例来检控，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检控。任何争议都有政治性的啦，强奸案都有政治性的啦，在美国很多法例涉及白人黑人的都有政治性的啦，是吧？那所以其实你不可以用这个理由。而事实上在那个陪审团的组成过程，两边的法官都是有一个程序可以让他们去即是筛走一些他们觉得不理想嘅一啲即系陪审团嘅候选名单嘅人嘅，而陪审团作决定嗰阵时咧，亦都由呢个法官作引导嘅。
不愿具名嘅法律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喺审讯过程中，陪审团代表嘅系社会嘅良知， 审讯汇聚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良知、常识、经验的人士，在不同角度下用社会的道德作出判断。钟建华认为，黎智英同民主派初选案不设陪审团，反映港府的真正意图。
陪审团呢，就会即系将一啲公民嘅谂法同埋判断咧带咗入个裁决过程里边。陪审团最终作呢个判决咧，除咗呢啲咁嘅法律观点之外咧，就要将边个系可信，边个唔可信呢啲问题咧，系诉诸一个所谓常识。咁而家问题系政府就唔肯面对常识，唔敢面对常识啫嘛。咁而家嘅政府根本上就有咗政治意图，要打压甚至迫害呢班人，所以就唔敢，亦都唔想面对常识，所以咪要用各种理由，连陪审团都唔做咯。
时事评论员桑普就认为，港府处理两宗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将常识同良知摆低。佢认为最具争议嘅唔系陪审团设立与否，而系国安法指定法官到底系点样挑选。
那司法独立的地方是在于说，每一个法官都
桑普
话，
所
谓
的司法独立，指的是司法当局不会设立另类法庭专门处理某类案件。港府非常取巧，不设国安法庭，但是就设立国安法指定法官。最大的问题是，三名法官都是获得中共首肯。到依家为止，港版国安法相关案件冇一宗是被判无罪的，整个审判变成一个仪式。国安法指定法官只是一个演员，负责按照某些人写下的剧本去定罪。由于接连有港版国安法案件不设陪审团，外界关注香港律政司会不会受到法律挑战。有分析就认为，根据以往经验，被告难以透过司法复核挑战律政司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近年来，国家安全这个字眼和概念在中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无论在中国媒体的报道里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宣传当中，定是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尤其是在2014年4月15号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之后，都是这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4月15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好像发起了一场全民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运动。中国官方发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辅导材料，不单止引述了习近平所讲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指出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强调说，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越是国家和民族处于重大关头，就越需要发挥思想理论的引领作用，强调中国正处于所谓的重大关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认为，自从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中国内部的反抗只是持续在低水平或者不满的人的潜在挑战方面。由于中共的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选举和司法的程序上，而是建立在统治的绩效基础上，所以中共必须要在经济上持续表现良好。
I think the CCP, they sort of know this. And so I think this creates,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a sense of anxiety.
吴志远说，他认为中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认为中共的焦虑感也是由此而产生。吴志远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共一直处于焦虑当中。但是吴志远亦认为，他并没有看到实际证据显示这些威胁正在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严重，只是有些小型的抗议，或者在之前发生的由于银行房屋抵押贷款的欺诈而引发借款人断供的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抗议。
But what I don't see, what I haven't seen is any evidence that these things are consolidating or coalescing into a broader anti-
吴志远话，但系佢并冇睇到有任何嘅证据表明呢事情正在整合或者聚合成为更广泛嘅反政权运动。 虽然是这样，美国纽约时报的首席中国记者楚伯亮最近在一篇报道当中说，中国正在退回到过去曾经经历过的恐怖时代，警惕很容易就升级为偏执，有关官员甚至处理地方问题的时候，也会将它视为意识形态颠覆者和外国敌对势力所为。楚伯亮举例说，今年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间，有人敲锅抗议，居委会就用大喇叭警告居民不要受到所谓境外势力的煽动。境外势力或者境外敌对势力，这一种概念似乎已经深入了部分中国人的骨髓。部分中国外交官被称为智囊外交官，都是 以愤怒去对待美国和西方而出名。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8月14号的早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事徐学渊在和部分访问抗议者互相对骂的时候，他骂访问者：你就是美国人的狗，就是一条走狗。而在中国国内和网上，无论是郑州大水、江苏铁链女，地又说唐山烧烤店打杀人事件，以及各种公民维权行动当中，都出现过外国媒体记者受到围堵的情况，都出现过由于在境外社交媒体发帖或者转帖而被公安传讯甚至拘留的情况。网上都有人呼吁大家不要受到所谓境外势力的操控，不要被境外势力递刀子，这一种情况是颇为普遍。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really are hostile foreign forces that are meddl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他不认为真的有外国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而他认为这个主要是共产党讲的一个虚构的谎言。习近平所讲的所谓国际大变局，他的基本脉络就是，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时代的主题，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危机重重，又指西方之乱不断上演，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的问题，而同时又指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又说国际格局明显系东升西降。但是中国官方一再提醒中国人说，要清楚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甘心同坐视主导地位的丧失，必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打压中国，我们必须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绝不屈服于任何外部势力，绝不担下任何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习近平似乎是要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令到西方国家坐立不安，所以要打压中国，所以必须要对抗美国，对抗西方。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这种做法似乎是根植于共产党的历史，在当代使用起来亦相当方便，独裁政权都会这样做，他们会制造敌人。
We are keeping you safe from hostile foreign forces who would seek to hurt you or to ruin your life。
费瑞安说，我们保护你免受境外敌对势力的伤害，他们会试图伤害你或者毁去你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令到共产党继续掌权的说辞和传言。费瑞安又说，虽然美国亦有人认为美国不喜欢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很强大，实际上一个国家行为是更加重要。
Canada is also a pretty powerful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does not care because Canada conducts itself。
费瑞安说，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真的并不在乎，因为加拿大的行为方式符合美国所珍视的价值观，没有其他美国合作伙伴也是这样，例如日本。不是2000年代并没有说好像在1980年代这样引起同样的担忧。不过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认为，中国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怀疑和担心是不无道理，这种势力一直存在。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all purely a fabrication。
吴志远说，他不认为这个完全是捏造的，他认为单是根据历史，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的动机存在了一种切实的怀疑。吴志远认为，习近平同他的外交政策精英确实是怀疑美国有对抗中国、压制中国，并在最后在中国改变政权的计划。这个并不是纯粹为了增加安全支出而制造出来的观点。吴志远说，在冷战当中，美国采取了对中国的压制政策，直到今日依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但是吴志远同时认为，习近平同中国上层利用这些怀疑，以此作为基础将他们夸大。 以便在中国国内和统治方面实现其他的目标。
She and his fellow elites doing is sort of exaggerating or trumping up or using.
吴志远说，习近平和他的精英同僚所做的有些夸大或者捏造或者利用美国和西方作为敌人的想法，用他来证明某些事情的合理性，并且是推卸责任。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记者举例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很多国家批评中国造成疫情扩散，但是中国通过宣传散布捏造的谎言，而且允许这种谣言在中国存在，结果新冠肺炎疫情突然间变成了是美国的错，美国就成为恶魔。吴志远就说，中国和习近平这种做法可以推卸责任，分散公众注意力，当然亦可以证明增加军费和维稳费用是必要是合理。关于中国借助外国势力推卸责任，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亦持有同样的观点。
I also think that it's quite convenient to blame problems in society on someOutside force or some particular scapegoat or group of.
费尚安话，佢认为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某啲外部势力或者某啲特定嘅代罪羊或者一班人系好方便嘅。呢个系我哋一次又一次使用嘅剧本。咁对于嗰啲试图保住权力嘅国家同政治精英嚟讲，呢个系一个普遍问题。中国就强调自己面对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要加强忧患意识，要主动采取措施，要找住机会，要做所谓下好先手棋，争取主导国际航向。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刚刚好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行动主动引发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和警惕。
Most recently, of course, the crisis over Taiwan and the threats that are coming directly from the Chinese military.
费瑞安说，最近当然是台湾危机和直接来自中国军队的威胁，他认为正在引起美国合作伙伴担忧。他们以前都是犹豫不决的，佩洛西访台期间就连东盟各国领袖都对中国行为发声表示不满。费尚安认为，中国的行动显示出中国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他们应该能够为所欲为。他认为这个对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说是一种冒犯。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分析人士就说，中国一方面强调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好像是矛盾，实际上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令到中国人相信中国是最好的，只要听党的话就会越来越好。习近平同中国共产党强调，世界现在是在乱紧，西方正在乱，而中国就越来越好。而他们认为这种大好形势刚好就是中国优越的制度造成的。2019年9月24号，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讲话当中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而这个其中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按照中国官方现在的说辞，就是东升西降，就如同当年毛泽东所讲的东风压倒西风。在毛泽东时代，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公布当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今日习近平就对中国人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分析人士就说，中国因此得出的结论需要加强军力，加强对内控制，维持稳定，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大变局去取得在国际上的导航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分析人士又指出，在国际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就是中国引领世界。在这里，中国不但指不否认国际大变局主要是中国引发，而且表示乐见其变，因为机遇难得，中国可以善加利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一家注册冇几耐嘅香港企业收购一家英国涉及军民两用科技嘅公司。在新法例今年设立后，英国已经是第三次引用相关的法例阻止类似的收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引用国安法例，禁止一间在香港注册只有一年的公司收购一间涉及敏感科技的英国公司。英国商务大臣关浩庭8月17号星期三发声明说，引用今年年初生效的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禁止香港注册公司、香港超产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英国电子设计公司 PUSIC。 声明指出， PUSIC 设计的软件可以用作制作电子设计自动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用作制作军民两用的晶片，应用在建立国防或者科技技术，因此这一宗收购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PUSIC 在2000年成立，总部设在碧仙图，在英国纽卡素、日本东京和美国圣何西都设有办公室。香港超产控股有限公司在2021年8月11号在香港注册，除了公司注册基本资讯，网上相关资料有限。英国在2020年已经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禁止中国网络设备供应商华为参与英国 5G 基建建设。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立法之后，英国政府在5月底决定就当地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被一间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文泰科技收购，启动国家安全审查。在7月中，英国政府又引用同一条法例，禁止北京无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曼彻斯特大学旗下公司视觉传感技术 SCAM5 和 SCAM7， 同样因为涉及军民两用科技，可以应用在建立国防或科技技术，对英国国家安全有影响。根据泰晤士报报道，相关技术可以应用在军事无人机或者导弹上面。两名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卓维斯和森伟成正在竞争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两人都表示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保障国家安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去年1月，有10名的共和党众议员是支持弹劾当时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随后对他们是发起了一系列的猛烈抨击。在这10名的共和党众议员当中，部分宣布退休或者是初选失败，只是有两个人有可能是留在国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去年1月，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就快会结束的一个星期前，众议院10名的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投票弹劾特朗普，原因是他煽动了1月6号发生国会大厦骚乱。特朗普对那些胆敢反对他的共和党人发起一系列的猛烈抨击，一年半多之后，他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复仇。在这10名投票支持弹劾的议员当中，4人选择退休，而不是在艰难的党内初选中面对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还有4个人最近几个月在党内角逐中被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淘汰，所以他们亦都将会离开国会。10个人当中得以进入11月份的中期选举，并面对民主党对手来到争取继续连任的只剩下2个人。众议员的一届任期是2年。最高调的特朗普反对者黎兹·切尼星期二8月16号在初选中惨败被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哈利特·哈格曼。哈格曼支持特朗普已经被凿穿的讲法，亦就是他因为窃取选举才没办法再连任4年。切尼败选之后，特朗普露出了胜利的欢欣，在国会对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以及对特朗普2020年11月败选之后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所进行的调查中，切尼起到关键作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选举中击败了特朗普，在切尼星期二以超过2-1的大差距败选之后，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真相平台上说，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美妙的结果， 並且是徹底對調查蘇聯事件的政治庸才和惡棍非特選委員會說不，黎智切尼應當為他自己、他的行事方式和他對其他人的那種假裝聖潔的惡毒言行而感到羞恥。特朗普說，如今他終於可以消失在被人遺忘的政治荒原的深處，我肯定他在那裡會比他現在更加幸福。多謝你，懷俄明。切尼並未氣餒的，他星期三早上說他正考慮在2024年參選總統，不要被特朗普再度問鼎白宮。特朗普已經大範圍地釋放出信號說他將會再度競選總統。不過對特朗普來說，擺在面前更加緊迫的問題是好幾項州和聯邦當局的調查，調查涉及他試圖推翻2020年選舉的行為，以及他在國會騷亂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聯邦調查局還在查看當局發現他存放在佛羅里達州濱海的海湖莊園的高度國家機密材料，而紐約當局正在調查他的全球房地產帝國特朗普集團在他就任總統之前的運作。切尼經常誓言他將會竭盡自己的一切能力來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宮，然而不清楚他是否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吸引到足夠的追隨者。79歲的拜登已經表示他計劃尋求競選連任，不過一些民主黨活動人士說他們希望本黨在2024年提名更加年輕的總統候選人。有一位投票支持彈劾的共和黨人挺住了特朗普的怒火，他是美國西部華盛頓州的丹紐豪斯眾議員，他在黨內初選中擊敗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將會在11月份的選舉中與民主黨人道格懷特對決，紐豪斯被看好將會獲勝。加州的國會眾議員大衛士亞拉杜亦都曾投票支持彈劾，但出於某種原因特朗普未有將目標對準他。雖然他講到國會騷亂時說這位前總統毫無疑問是那場災難事件的一個驅動力，在6月的初選中特朗普未有支持任何反對亞拉杜的共和黨人，這位已經任職四屆的眾議員將會在11月份面對一位民主黨對手，他所在的國會選區傾向於民主黨。除了切尼之外，在最近幾個月的黨內初選中被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拉下馬的共和黨眾議員，還有華盛頓州的傑米埃雷拉博伊特納、中西部的密歇根州的彼得麥耶和南部南卡萊羅納州的湯姆賴斯。其他投票支持彈劾特朗普的四名共和黨眾議員決定退休，他們是密歇根州的弗雷德·阿普頓、紐約州的約翰·卡特科、伊利諾伊州的亞當·金辛格和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安東尼·江薩雷斯。和切尼一樣，金辛格亦都是特朗普的高調批評者，並參加了調查1月6日事件的國會委員會。其中幾位決定急流勇退的議員說，特朗普的支持者經常因為他們投票支持彈劾而對他們發出惡狠的威脅。江薩雷斯近一年前宣布不再競選連任時說，他擔心妻子和細路仔的安全。在眾議院表決對特朗普進行彈劾之後，參議院經過表決宣布他無罪，不過有七名共和黨參議員在彈劾審判期間投票支持將他定罪。彈劾審判發生在拜登就任總統之後。這些共和黨參議員當中只有一個人，也就是阿拉斯加州的麗薩·穆爾科斯基參議員，今年面臨改選。他在星期二的選舉中得以更進一步，在11月的選舉中面對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海利·奇巴卡。星期二的初選有19名候選人，前四名晉級參加11月份的選舉，穆爾科斯基比奇巴卡領先了4個百分點。
美國一家網絡安全公司說，一個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黑客組織過去三年持續針對全球的人權組織、智庫、新聞媒體和多國政府機構進行網絡間諜活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網絡安全公司 Record Future 星期二8月16日發表報告說，過去三年來一個名為「紅色阿爾法」的黑客組織註冊了幾百個冒充目標組織和機構的域名，利用虛假登錄網頁 進行釣魚攻擊，竊取用戶名同埋密碼等登錄嘅憑據。報告話，呢個黑客組織嘅目標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國際人權聯合會、自由亞洲電台、麥卡托國研究所以及世界各地嘅其他智庫、政府機構同埋人道主義組織。報告認為，紅色阿爾法好有可能是為中國政府從事網絡間諜活動的私人承包商，因為這個組織進行了憑據竊取攻擊目標與中共的戰略利益互相一致。報告指出，隨著台海局勢升溫，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緊張關係加劇，這個黑客組織過去幾年來尤其對台灣的機構感到興趣。美國在台協會、台灣的民進黨、國防安全研究院和外交部等都是他們的目標。此外，報告還發現該組織對巴西、越南和葡萄牙的外交部以及印度國家信息中心進行了憑據盜竊攻擊。紅色阿爾法至少自2015年以來就一直處於活躍的狀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18年首先揭露了這個黑客組織針對藏人社區的網絡行動。 Record the Future 較早前亦都追蹤到這個組織針對藏人社區的兩個網絡攻擊。普華永道在去年一份報告中說，這個組織不斷擴大目標範圍，除了針對個人和宗教少數群體之外，還包括公民社會組織和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 Record Future 表示，他們最新的發現顯示，紅色阿爾法在進行網絡攻擊時仍然在使用過去的手段，包括重複使用同樣的域名、IP 地址，甚至是已經被網絡安全專家揭露的域名註冊信息，而且一些線索亦都指向位於中國境內的行為者。 Record Future 的報告舉例說，紅色阿爾法用來註冊虛假惡意域名的一個電郵地址與一間現在名為江蘇君立華域信息安全技術股份公司的中國信息安全公司有關，這間公司與多間政府所有的企業有業務往來。江蘇君立華域信息安全技術公司未有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置評請求。紅色阿爾法黑客行動的影響尚不清楚，但是 Record Future 的報告認為，鑑於中國共產黨對維吾爾人、藏人以及其他宗教少數群體的人權侵害，將人權組織和弱勢群體作為攻擊的目標，尤其令人擔憂。報告建議這些組織和機構採取一些措施來降低紅色阿爾法網絡攻擊的影響，包括整合網絡入侵識別和防範的系統，使用多重要素驗證方式登錄電腦系統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有五家的國有企業近日宣布將從美國退市，有分析認為此舉將會給予中國更多的談判空間，為與美國達成審計協議鋪路，但亦都有分析說這個突顯出雙邊談判陷入困境，可能有更多國企和私營企業陸續退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在8月12日，中国人寿、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上海石化发表单独声明，说将会今个月稍后申请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这五间国企都表示是自愿退市，理由是在美国上市的证券交易量有限，并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需要承担管理负担和成本。路透社在8月15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被视为掌握敏感数据的国有企业从中国退市，可以令到中方在谈判当中作出更多妥协，中国可能准许美国监管机构审计中国公司的账目。美国和中国就中概股审计权限长期交锋，美国监管机构一直要求完全查阅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但是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服从要求。今年3月起，美国监管机构陆续公布不符合审计要求的临时名单，已经有超过100间中国公司被纳入，包括上述5间中国国企以及京东和拼多多等中国科技巨头。連續三年並不符合美國審計要求的中概股面臨被美國強制退市的風險。智囊機構大西洋理事會的高級研究員羅谷對美國之音說，五間中國國有公司宣布他們退市意圖的協調性質非常明顯是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批准，以推進並且作出這項重大措施。 中国证监会上个礼拜五一份声明当中就表示，呢五间中国公司作出退市选择是出于本身的商业考虑。据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月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为了确保部分中国公司能够继续在美国上市，中国官方正在考虑将中国公司分类，分为拥有非敏感数据、敏感数据以及秘密数据的公司。报道话，拥有秘密数据的公司必须要退市，而拥有低风险数据的公司可以将审计底稿提供给美国的审计机构。拥有敏感数据的公司可能通过营运重组的方式，例如将数据外包给第三方，再接受美国的审查。在之前，在中国监管机构的压力之下，中国的轿车巨头滴滴出行在上市只是六个月之后，决定在去年的12月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部分分析认为，这个因为中国政府担心滴滴的大量用户数据会暴露给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李德就预计，中国国有和拥有敏感数据的私营企业都将会从美国的交易所退市。李德对美国之音说，无论是怎样，这些公司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不得不退市，而他们自愿退市避免了任何有关强制退市的负面宣传。上述五间中国国企宣布将会退市之后，他们在美国的股票一度出现 5% 左右的下跌。中概股的整体市场情绪受到压制，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企还有中国东方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部分分析的认为，中概股匆忙离开美国市场，反映出中国和美国的审计谈判缺乏进展，中国公司在为被美国市场驱逐之前提前作好准备。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弗里德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中国是否会开这个绿灯持有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主权问题，部分原因是中国担心敏感信息泄露，部分的原因是中国更加希望他们的公司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而不是在美国上市。华盛顿的监管机构在与北京的谈判当中展现了强硬的立场。美国证监会说，全球几乎所有司法管辖区都遵守在美国上市的审查协议，只有中国和香港并没有允许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的瑞幸咖啡在2020年被爆出财务造假之后进一步发酵。该公司最后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并且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对中概股审核的法律。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PCAOB 的主席威廉姆斯在上月底说，和中国的任何协议都需要确保 PCAOB 能够彻底地审查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威廉姆斯在一个网上活动说，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PCAOB 将会遵循美国法律，而美国的法律明确规定，我们必须能够完全查阅我们选择检查或者调查的任何公司的审计工作文件，并没有漏洞，亦无例外。同时，美国和中国日益紧张的政治经济关系亦为双边审计谈判增添了难度。罗谷说，美中关系迅速下滑的现实最近是由佩洛西访问台湾推动，这个无疑导致北京，但亦导致华盛顿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路线，远离任何妥协。加拿大瑞尔森大学全球管理研究项目的助理教授辛格认为，谈判的症结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竞争，这个推动了两国经济的方面走向脱欧。辛格对美国之音说，两国之间的主要挑战主要是经济方面，中国是一个全球新贵，正在挑战美国在全球商业尤其是技术领域的霸主地位，中国正在采取行动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过去几十年里面，大批中国公司前往美国上市，从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美国金融市场收益。据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3月，有216间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总市值大约是$13,000 billion。相比之下，美国金融市场对中国公司的依赖非常有限。李德教授估计，中国股票最多只是占美国股票的 3%。离开美国股市的中国公司通常将香港作为下一个交易的目的地，这会释放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在香港购买股票，符合中国政府重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意图。中国的零售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上个月底宣布将新增香港为主要的上市地，这个为阿里巴巴被纳入港股铺平道路。如果阿里巴巴过渡顺利，更多的中国公司可能会追随类似的转换途径。罗谷说， 阿里巴巴显然是为他们从纽约证交易所退市之后的未来而作准备。通过转向在香港的双重一级市场上市，他们将会能够利用中国投资者的资金进行未来投资。还有部分中国公司寻求在其他外国市场上市的可能性。中国证监会在今年2月发布的新规定说，符合条件的深沪交易所上市公司可以申请到英国、瑞士、德国等境外交易所筹集资金。据彭博社在星期一的报道，至少四间中国公司正在探索最快今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包括中国能源饮品制造商东鹏特饮，该公司计划筹集5亿美元的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上个星期在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行的军事演习，大力是展开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说，解放军的新型潜艇已经部署到直面台湾的东海舰队。相比之下，台湾目前只有四艘的潜艇，其中两艘是二战期间存留下来的古董。多位军事专家说，台湾潜艇作战能力和规模都远远落后，需要联合盟友是获取技术和人才，同时都要大力发展水雷、反舰导弹等不对称作战的武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美国潜艇专家萨顿8月11日在海军新闻网站上面发文说，中国海军最新的潜艇已经在7月服役，他所在的东海舰队直接面对台湾，负责该区域的作战行动。上述报道说，这艘隐形潜艇的部署地点距离台湾仅约500公里，总同日本的岛链相对。该新型潜艇代表了中国常规潜艇的技术最前沿，它最早于去年5月曝光，属于 039A 型原级潜艇的新变形，在武汉建造并航行到上海进行装配。在下水一年多之后，该艇就已经服役。这些对于一种新型潜艇来说是非常快的，萨顿写着话。外界猜测中国新潜艇的维壳内部可能装有新型垂直发射系统，但是萨顿认为不是几有可能，它和早期的原级潜艇大同小异。这艘潜艇很可能携带和其他早期型号相同的鱼雷和鹰击18超音速反舰导弹。萨顿又说，这个新潜艇具有独特的维壳设计，它令到人想起瑞典 A26 潜艇的设计，但是绝不是照抄的复制品，后者要等到2024年才下水。他又表示，解放军海军已经有最大的不依赖空气推进潜艇的舰队，该潜艇还搭载有拖印声纳系统，水下存活和探测能力大幅提升。捷克智库国际关系协会关注台湾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廷伟河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无法确认039型最新潜艇是否已经部署在台湾附近。潜艇部署和行动是任何海军中的备中之备，但是台湾、日本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担心中国海军潜艇舰队的扩张速度。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的海军演习之中使用的所有潜艇都值得关注，由于它的隐身性，潜艇非常适合进行封锁或保护用于两栖攻击的水面舰艇，或在入侵之中发射导弹，或用于对付前来援助台湾的盟国伙伴国家和海军。美国智库约克郡研究创始人、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波西对美国之音说，能够隐身的潜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武器平台，这些事关台湾和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解放军战机侵入台湾领空和水面战舰在12海里领海附近构成的威胁，中国潜艇很有可能在台湾海域附近活动，但是台湾国防部很少公开这些活动。美国第七舰队14日发表声明说，8月13日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上面的水兵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的时候，保持了该舰的战备状态和他搭载的第五舰载机联队的杀伤力。 廖宏祥表示，解放军新潜艇039CD 型据称非常安静，亦都会对美国海军的水面资产构成重大的威胁。他举例说，2005年瑞典哥特兰级潜艇对新服役的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拟攻击。哥特兰级潜艇在演习之中多次发射鱼雷，而美国反潜系统从未发现。这些表明先进的潜艇可以严重威胁有价值的水面战舰。廖宏祥又指出，2021年解放军出动战机961架次的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 17% 是运八反潜机的变体。鉴于它在台湾附近出现的频率异常高，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或其他国家的潜艇可能会在台湾海域巡航。由于台湾的四艘老式的潜艇已经过时，并且不是几有可能保留太多的战斗力，解放军亦都很可能一直在台湾附近和他的潜艇部队进行反潜战。根据隶属美国国会的国会研究处今年三月发布的报告，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他的潜艇部队现代化。他潜艇通常装备一种或多种的武器，就是反舰巡航导弹、扇导和尾流自导鱼雷和水雷。美国海军情报局预计，中国的潜艇力量将会从2020年的66艘增加到2030年的76艘。台湾海军目前只有四艘常规潜艇，其中两艘加比级海豹号和海狮号是二战时期开始服役的老式潜艇，另外两艘剑龙级潜艇海龙和海虎号设计于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引进，并经过和中国的外交角力之后加入了台湾海军。廷米赫指出，台湾在80年代获得的潜艇虽然经历了实质性的升级，可以对入侵者造成伤害，但是几乎没有威慑力，而中国现在拥有的大约60艘常规潜艇可以用作加强海上封锁攻击水面战舰，猎杀台湾潜艇。据台湾媒体7月份报道，台湾自造潜艇计划原型舰在2019年5月开工，消息人士透露装备筹获阶段已经进入稳定期，船段组合作业将会在今年9月开始，预计明年9月下水，最快甚至可望提前到6月，自制率大约是四成。美国海军潜艇前升级技术员史特恩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两艘剑龙级潜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还是在度运行的潜艇，甚至不确定能不能够发射武器。虽然他知道海龙级正是在度升级，配备更现代化的桅杆和天线，他想台湾的新型本土防御潜艇将会在其他国家帮助之下采用最新的技术，就是非穿透式潜望镜 UHF 卫星通讯、最新的 ESM 电子支持系统等。路透社去年11月披露说，中国多次阻止其他国家参与这个项目，不过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的厂商和专业人员秘密协助台湾打造自产先进柴电潜艇。廷米赫介绍说，多年来台湾在寻找和聘请外国专家方面颇具创意，美国日金是提供潜艇专业知识的关键技术的主要合作伙伴，今后应该吸纳更多国家加入，譬如能够制造优秀潜艇的日本可以有更深的参与。廷米赫又表示，自造潜艇计划有其必要性，台湾、美国和日本的潜艇虽然无法阻止解放军入侵，但是构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在海峡巡逻的潜艇使用背景声音作为掩护，以保持持久性和危险性，可以将使到关键的解放军运输船处于危险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